正经广播剧，
这是奇妙真实的事，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圣经广播剧节目，很高兴又在这个节目当中与您见面了。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有许多辉煌的战役，这些战役多数是发生在约书亚进军迦南地的时候，这些战役也都是我们听到的。当摩西差派探子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十二个探子中只有加勒与耶稣雅回来报告说，我们应该立刻上去，就一定能够得胜。另外十个探子的结论是，迦南人军事强大，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而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这样的错误决定换来了以色列人民40年旷野的流浪。约书亚是以法莲人，而加勒是犹大族人。上帝重视这两个支派是有其深远的意义的。约书亚是一位军人，一辈子与军旅为伍。年轻的时候他已经展露军事天才。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行军的时候，行军队伍的分布与各支派的母系系统是有关系的。拉杰的后代马拉西、以法莲与便雅敏三族是行进在军队的西边。当亚玛利人从后边偷袭抢夺他们的妇女和孩子的时候，约书亚当时只是一个少年人，他立刻提枪上马赶走了亚玛利人。各种迹象表明，神已经逐渐地将领兵的重任加注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上帝重用的人是可以上属灵战场的人。
以色列人民在约书亚的领导下刚进入了迦南，他们面临的艰巨任务是征服这地方强大勇武的原住民。
以色列众人们，依我看来，征服迦南的第一步是占领耶利哥城。探子们的报告说，这个敬拜偶像的中心城市耶利哥既富足又强大，防守很严密。
约书亚，你的命令我们全都遵行，指派的地方也一定去。人怎样顺服摩西，我们也照样顺服你。愿你的耶和华上帝与你同在，如同与摩西同在一样。
多谢你们的支持爱护，但我首先必须肯定，我们会得到上天的引导。我要离开营地去默想并祈祷。主耶和华上帝啊，仆人向你祈求智慧，好引领这以色列人民对付迦南人。
约书亚走离耶利哥不远的时候，举目观看，忽然看见一个巨人手持大刀对面而立。约书亚上前问道，
请问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敌人的？
都不是，我是来做上主军队的统帅。
约书亚一听就伏地下拜说，
我主有话请吩咐仆人。
脱下你的鞋， 因你所站之处是圣地。
是的，我主，我脱下鞋子。
看哪，我已将耶利哥城和他的王以及军队全部交在你们的手里。你和祭司和兵丁要每天围绕这城一次，六天都这样行。第七天，你们要绕城七次。
约书亚遵照上帝的指示，召来众祭司和战士们说：“
你们抬约柜的祭司们，抬起约柜来，站好。领七位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面。”带武器的卫队走在众祭司的前面，其他军队跟在约柜后。我一下令，祭司们就开始吹号角，但谁也不可说一句话。我们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就回营。
耶利哥城门关闭多天，守望的人在城墙上随时观察城外以色列营的动态。
报告，以色列武装兵排队准备前进。
报告，又发现七个拿号角的祭司站好位置要吹号角了。
报告，穿祭司袍的一些人抬起他们上帝的约柜，站在号角祭司们的后面。
报告，很多以色列兵准备跟在后面前进，各有旗帜引导。
耶利哥的守城兵个人想法不同，猜测不一，但都等待着外来的攻击。
以色列人好像来攻打我们了。
这我们早有准备啊，他们别想拿下耶利哥城，他们怎么能攻下我们的铜墙铁壁呢？
可是他们军队众多，约书亚又是位勇将，你听说过他们怎么样打败亚摩利王西宏和巴山王噩的往事吧？
那两个王太差劲儿，谁都能把他们打败，要想攻下我们那是另一回事了。
敌军开始向我们前进，
发布警号。
以色列来了，以色列来了，以色列来了。
城墙上的守兵已经准备好，等以色列人接近的时候就拉弓射箭，守兵紧张地观望着，等待着。
现在这距离可是箭了吧？
还早了一点，不行，
他们那些兵不像要打仗，全部出声啊。
是啊，只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跟偶尔的号角声啊。
哎，看他们没向我们前进，却转弯了。
哎，怪了，他们在搞什么？
他们抬着一个怪东西，全用布包着，绕着城转啊。
哎呀，这真叫我神经紧张啊。也许我太迷信了，我总觉得有一种什么神秘或魔术的力量在起作用啊。
他们绕完了城又回营里去了，这有什么意思啊？
第二天，耶和华的约柜和以色列人的军人又绕行耶利哥城一圈回营了，六天都这样。第七天，大家早起听约书亚下命令：
上帝今天要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里，今天我们要绕城七次，大家听到一声特别长的号角声就要极力呼喊，那么所有的城墙都会倒塌，你们就冲进城，记住，一切活物都要杀死，一个不留，只留住在城墙上窗户上挂有红绳的喇合家，因他善待我们的侦探员，所以我们留他和他屋中的人活命。
对，应该这样，应该。
城中的一切都受了咒诅，你们不可取任何遗物，凡可烧的通通烧光，金银铜铁可带回来献作上帝圣所之用。这命令清楚不清楚？
清楚。
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现在就去占领耶利哥城。在我发令呼喊之前，要记住，不要出声，前进。
以色列军队跟在吹号角祭司和约柜的后面，第七次绕行耶利哥城。这个时候，祭司吹出特别长的号角声。
大家开始拼命呼喊！
啊！啊！啊！啊！
这里，那吊红绳子的窗户就是老何家，也只有这一段城墙没有倒塌。我从他家前门进去啊。哎，老何，老何，
我在这里，你们还没有忘掉我？
什么话？当然不会忘记对你的应许，你曾救了我们，现在我们来救你了。
以色列人搜遍全城，彻彻底底地毁灭了一切生物。熊熊烈火烧尽了耶利哥，约书亚召集全军众民训话说：
你们今天已看见上帝向信靠他的人所行的大事，今天他用大胜利将耶利哥交在我们手中，这受咒诅的耶利哥城不再有了，谁若想重建这城，他立根基时必丧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丧幼子。
你要去外面啊？
嘘，别吵醒别人，我马上回来。
天还黑
呀，你别管，有月光。
好，你回来了，怎么去那么久啊？雅干，你带了什么东西进来？
宝物，金子、银子，一件巴比伦的外衣。
什么地方弄来的？
耶利哥，还能有别的地方？
约书亚不是下令禁止任何人？
别担心，没人知道，我们发财了。
我会为你保密的，雅干，你是一个聪明的丈夫。
月兰，我的好助手，我们的军队已经休息够了，你对我们现在攻占爱城有什么看法？我知道他在西边离伯特利不远。
报告约书亚长官，因为我们没去过那个地方，所以我建议先派几个人去实地查看一下。
好主意，月兰，就交托你尽快办理这件事吧。
约书亚长官，侦探们已经回来了，他们向你报告。
好，好，你们回来得真快，大家辛苦了，请把所见到的情形说一说吧。
那爱城很小，人口也少，不必派我们全军去打，两三千人就可以拿下了。
约兰副将，你快带三千人执行这个任务，明天行吗？
是，长官，我乐意去。
哦，还有一件事，这次的任何胜利品可以由每个士兵平分。
不幸，从爱城回来的军队不但没有带回金银牛羊，也没有打胜仗的气势。民众围观的时候，听约兰说出了坏消息。
报告约书亚首领，我们真是对不起你，我没想到爱城守军那么厉害， 他们一下子就打退我们，穷追我们多少里路，我们损失了36个人。
哎呀，那怎么办呢？
怎么
办？
怎么会这样呢？
太糟了，太
糟
了，
太糟了！哎呀。
约书亚和民间众长老同去上帝约柜处，撕裂衣服，面伏于地，头洒灰尘，大大哀痛。
主耶和华，你为什么领着百姓过约旦河，使我们灭亡呢？我们不如仍住在约旦河那边倒好。主啊，以色列人既在敌人面前败退逃跑，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迦南人听到这些，就会围困我们，将我们的名从地上除灭。
约书亚，站起来，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起了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应当毁灭的受咒诅之物和自己的东西放在一起。你们若不销毁那不该拿的东西，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你起来，你要在明天以前叫人民自洁。
于是约书亚清早起来，叫以色列人到圣所，到他面前来，上帝要指出谁是以色列中的害群之马、惹祸者。在围观的人中有一个人名叫雅干，他因为有自己的秘密，所以特别关心和紧张。
雅干，约书亚用什么方法来决定那个大罪人是哪个支派的呢？
听说用抽签的办法。
耶和华必定叫那个签落在该落的人身上。
犹大，犹大支派，
犹大，
犹大支派，
犹大，那是我的支派。哎呀，讨厌，太挨近了。哎呀，现在他要抽家族的签了。
是谢拉宗族的撒底家族。
不，不对，不好了。
撒底家世的人请上前来。
雅干在哪里？
雅干在哪里？
雅干，雅干在叫你的名字呢。
雅干，
哎呀，怎么办？怎么办？
在哪里？快点出来！
没法逃了，人太多了。
就是你，
我在这里啊，约书亚，我过来了。
过来，过来了。
雅干，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
是真的，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我所做的事，我见战利品中有一件巴比伦的漂亮的外衣，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重50舍克勒的金子，我就起了贪念拿了，藏在我帐篷内的地底下，银子在衣服下面。
派人去雅干帐篷，把那些受咒诅的东西拿来。
人们把雅干那金子、银子、衣服，并且他一切所有的东西全带到雅歌谷去。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并将石头堆在他尸体上，作为贪心应得的惩罚。这件事过后，耶和华上帝的烈怒止息，他安慰约书亚说：
约书亚，你不要害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和地全交在你的手里，只是你们可以把城内的财物和牲畜取作自己的战利品。你要在城的后面埋伏军队。
将军，你今夜先领5000人溜到矮城西面埋伏，我领其余的人趁夜去矮城北边安营，准备明早攻击。我的人一早攻矮城，守军必会迎战，我们假装害怕而撤退，等他们远离矮城时，我会用矛指向矮城，你们一见这信号，就可叫伏兵一起出来，进入矮城放火烧城。我们一见城中烟火，就转身奋力的攻打。
上帝就叫以色列人大胜占领了爱城，得胜的军队带了许多战利品和牲口回来，大大赞美上帝。
当约书亚率领以色列的百姓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上帝命令他们灭绝当地所有的人和牲畜。听到这里，你也许会认为上帝实在是太残忍了。我们的神是施恩惠、施慈爱的神，为什么在征服迦南地这件事情上却是如此的严厉呢？为什么施怜悯的神总是一再的吩咐以色列人在攻占城邑之后，务必要将有气息的斩尽杀绝呢？这件事使许多的人对上帝产生了一种残酷的形象。而事实上，如果我们了解当时迦南地的文化背景，便更容易体会上帝的苦衷了。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地中海沿岸一带的文化已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从格里底的米罗安文化到希腊沿岸的爱情文化，都已发展到光辉灿烂的程度。当摩西率领以色列百姓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在文化上，以色列人所面临的是一个与当地高度文明相差悬殊的冲击。换一句话说，迦南人高度的文化对文化简陋的以色列人来讲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对上帝而言，文治和武功并不叫人惧怕，最令人担心的呢，反而是精神的文明。自古以来，精神文明高的一定吸引文化低的，而文化低的呢，一定被精神文明高的所同化。这种情况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说不胜枚举，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屡见不鲜。就像春秋时代，黄河流域的文化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而长江流域的楚国还是一片蛮荒之地。楚国屡次的北进，乃是由于北方文明的诱惑。而整个楚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被黄河流域文明同化的反应。中国历代的北患，像金、辽、女真，虽然都能在短期内用武力征服或控制黄河流域，但是在文化上却均被中国同化和吸收。所以文化低者被文化高者所吸收，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反应。而宗教信仰是精神文明中最重要的一环，在许多的地方，信仰的纯净与否和民族的命运的长短几乎是成正比的。如果上帝让以色列人在以武力征服迦南地之后而没有除尽信仰的习俗的话，那么就会像中国的辽、金、女真一样，入侵中国之后就很快被原来较高的中原文化所同化、所吸收、所诱惑了。这样世界唯一真实的信仰也就注定是要破产的。这就是为什么上帝 吩咐以色列的百姓在征服迦南地之后，要将一切有气息的，包括人和牲畜，所有的崇拜仪式、宗教行为消除灭尽的原因。神儿女的得胜不在于努力与才能，而在于上帝的工作。神儿女的失败也不是因为条件或软弱，而是因为罪。不圣洁就不能见神的面，不圣洁就让我们与神有距离，我们与神有隔离，那么魔鬼就得胜了。耶利哥之战所用的战略只是安静，不停歇地走，不怀疑和按着神的话去做，不用刀也不用枪，他们就大大的得胜了。而爱城的失败在人的眼中是不合理，太意外的失败，只因为一个人干犯了上帝的话，只因为一个人的贪心已不信从，全民族就这样失势了。所以，亲爱的朋友，记得，人非圣洁，就不能见主的面。亲爱的听众朋友，本节目中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由佛州传道学会制作播出。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以后有没有什么感想，或您想更想进一步的认识耶稣，欢迎您来信跟我谈谈。来信请寄台湾高雄13-40号信箱，台湾省高低的高，英雄的雄，台湾省高雄13-40号信箱，你写金金收，金是水晶的金，金金。请不要忘记写明您的姓名和地址，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好，我们同时间再会。